我个人是觉得啊，像食物跟音乐，它是最容易承载和唤醒记忆的这么一个载体。就是我认为面包它是拿来吃的嘛，就日常的话，它应该轻松愉快的被吃下去。所以我个人这个定价的这个原则，也是跟我个人消费面包的准则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应该舍得被买下来，然后愉快的吃掉。这个搭配原则它遵循的这一句话就是 If it grows together, it goes together。 就是说一个食材如果它在一个地方出生，它天然就搭配，它不会违和。还是没有想法。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吃包编辑部，我是兔子，
我是蘑菇，
我是水水。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杭州 AMO Bakery 的主理人之一阿雪。阿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雪。
我们这次会邀请到阿雪，其实最早是因为吃了水水的案例，然后就知道了 AMO 这家店。在看那个菜单和产品介绍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好像还蛮别致的。就是有些面包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调味，然后会用到一些做面包不太常见的原料，然后产品复杂度也会比较高，感觉就是会用一种在做料理的思路，在做调味的设计。所以我们编辑部就会准备团购一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了店铺要下修的通知，就想说，哎，现在主理人都还蛮想得开的，说店休就店休了，节奏感真好。然后就赶紧团了一波，然后就是在下休快要结束的时候，准备开工的间隙，想把阿雪拉过来说，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她的卫星设计的思路，所以有了我们这一期的播客。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阿雪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阿雪，然后另外还有阿丹一起来做 AMO 的嘛，就是你们大概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
大家好，我是阿雪，然后是 AMO 的主理人之一。我15年是在上海蓝带进修了9个月的料理文凭，然后是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然后后来先后2年在上海的2间米其林餐盘奖的餐厅工作了2年，所以一共是4年。然后我们另一位主理人是阿丹，她是我的同卵双胞的姐妹。他11年的时候在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进修了大概半年的培训课程，就是烘焙的培训课程。然后18年在上海乐逢学习了2周的欧包制作，中间的话一直没有停过玩烘焙这件事。对。
所以你们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说两个人想要一块来开这样一家店？
当时是我们是20年开始的嘛，其实就是因为19年那个时候疫情嘛，年末的时候疫情，然后餐饮就受打击挺大的，我比较长时间没有办法去投入工作，然后阿丹是刚好有设备，因为他一直在玩嘛，所以我想说不如我们两个人把这件事情做起来看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家里或者在一个工作室里面先做起来。
对的，我们基本是这样啊。我们原来是，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想那么远嘛。2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然后是在家里，当时是只有一台风炉跟一台小醒发。然后过了一年以后呢，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室，然后加了一台平炉，再加了一台醒发。然后到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现在这个门店，然后再加了一个3层2盘的那种平炉。然后就终于有了一台冷藏醒发箱，对对对。然后但主要还是以一种线上预定制的形式在运行。对，
就更多还是线上。
对的，更多还是线上，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可以做门店的服务，所以暂时这块还没有做起来。
就是你们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最初的种子用户是来自哪里呢？
我们最初是这样的，因为阿丹，虽然我们是20年才开始做嘛，但是他之前有间歇性的给朋友的咖啡馆供一些焙果啊，然后身边的朋友也会吃阿丹做的面包，然后我在上海也是经常吃他做的面包，所以就是刚开始的客人都是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朋友介绍朋友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运营以后呢，我们才注册了微店嘛。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佛系，也没有想那么远，然后主要是发一下朋友圈或者是微博，然后当时还挺勤奋的，写写公众号，就写一些心得啊，或者是说新品的一些思路啊，然后还有一些小科普啊这些。对，会写到凌晨2点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工作太忙，就
荒废了。第一次有一些一大批的就是不认识的客人进来是有一个客人他把我们的面包分享到了一个面包的群里面，我当时还挺震惊的，居然还有这样的组织。然后对对对，我挺惊讶的，因为我确实不太懂。然后到后面一个比较大的曝光是21年的时候12月份应该是。哎，其实我们真的跟网络这件事情好像不是特别有缘，一被曝光我们就休息，一被曝光我们就休息，就是吃不上那趟红利你知道吗？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正式的被更多的人认识，是因为这样的契机。对，但我们真的没有在就是说做刻意培养这件事情哦。我这个人还有一点点轴的，就是虽然我们做线上这个事，你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做一些小红书啊或者是一些平台做一些推广啊，因为首先我觉得也没有精力做那些，然后如果有精力做那个的话，我还不如好好的去做产品，所以我整一个思维是更偏向匠人思维多一点，然后商人思维会少一点，然后我会更加相信产品跟口碑的力量，就是他们虽然会慢一点，但是我觉得它更加稳固，所以我的老客人会比较多。
所以主要也是靠这样口口相传，然后把这个客户群体积累起来了。
是的，是的。
那你们从之前最早是在家里，然后到工作室，然后再到门店，其实这个因为形态的变化，成本结构变化应该也挺大的吧？
其实成本结构这几年主要是原材料在涨。那至于说从线上搬到一个实体的门店以后，它的店租跟水电确实会比原来要更高一些。
对啊，房租这一块就是蛮大头的一个成本。
对，但是我还并没有想说把这个成本就是摊在产品上，我是更希望说提升一个产量来摊掉这部分成本，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就是对
而且现在的话也还是你跟阿丹两个人主要在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可能也就是产量上面它还是有一定的上限，就是说只能够做好这么多的产品，然后服务好现在这样的一个客群的量可能。
对的，跟人员也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们的备货会比较复杂一点。
就刚你在介绍你们人员的背景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讲出来说你跟阿丹是同卵双胞胎就是老实讲我们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好奇妙啊。
对
那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后厨然后又有两个长得很像的人然后在一起做出了我们这个手上的面包，就会觉得非常奇妙，所以就也蛮好奇你们两个的一个合作模式是怎样的，就会不会有什么跟其他的就是大家随便的两个合伙人或者怎么样的两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俩合作模式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嘛，就是他是专心把包做好就行，然后我是微型的设计，然后原辅料的制作，包括一些司康曲奇一些小东西都是我做，然后包括跟供应商对接啊，客人对接啊，所有线上线下的杂物基本是我一个人在负责。那如果要说跟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人的就是合作人磨合的话，就是肯定是我们两个意见会比较统一，我们基本上不会出现就是特别差别大的就是意见不同的时候，基本上意见都是统一的，然后我们对面包的口感啊味道啊的认知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开发新品的时候，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后面一步步去调试，到最后定型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吃下包的那一刹那，真的是相视一笑，这个东西成了，就是这样子，就没有更多的去需要去说了，就笑一下，大家都知道了。有时候也有一点商业互吹，就是我们在吃嘛，就是我说，哎呀，你这包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然后他就说，哎呀，你这个调味实在是太绝了，就挺不要脸的。
就是双方都互相会非常认可，就一个是认可你的这个口味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认可他把这个口味呈现出来这种方式。
对的对的。
那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吗？
我真的目前没有过。
哇，那很棒，就非常丝滑。
对，就非常丝滑，令人羡慕。
可能就真的是就双胞胎之间会有那种就是对口味的偏好上或者是一些审美上面会比较有一些心有灵犀的地方。
我觉得心有灵犀的事是这样了，因为就是你跟他长期的生活在一起， 对互相就是非常的了解，或者说你们平时吃的东西几乎是一样的，对，就是会很容易达成一致。其实这也是磨合的结果，嗯，并不是说出生一个娘胎，你们就是，如果完全分开生活，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两个人。
那所以，你刚刚讲到的时候，就是你主要是来做这个微型的设计的，然后。我之前看你们公众号上面也会有介绍，就是说是想要专注做自然卖相的面包，不追求顶级的材料，也不追求出挑的口味，但要有自己的做包理念和坚持，色香味平衡丰富，食材搭配有迹可循。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做包的理念和坚持嘛。
嗯，对，然后我们上次差点要出摊又没出成，我们有拉了个横幅叫有趣好吃不贵。
哦，这个是你们的 slogan。
那些其实也不是 slogan 啦，就是通俗易懂，就是如果真的要出餐的话，可能就是拉这样的一个标语。
嗯，这三个的前后有特定的指定的顺序吗？
这样读比较顺。
要有趣，要好吃，还要不贵。
对，好吃不贵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大家对一个如果要作为主食的东西来讲，会是一个蛮常见的期待的。然后加上有趣，可能就是可以呈现出你们的一个做包的审美。
对，就是比平常吃的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对，
我觉得在具体介绍你怎么去做微型设计之前，可能可以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体系。
哦，我们的产品体系就是目前来说，现在一期，比如说每期上新嘛。一期的话就会上两款吐司，四到五款的欧包，三到四种的这个贝果，然后可能会一到二种的日系的面包或者是风味小包这样子。那日常的司康和曲奇都是长期在线的。
刚才就是听阿雪介绍你们每一期上新的产品十几款的话，那基本上现在留存下来的都是已经沉淀了好多年的款，就是从你做包开始这几年的一些款。
对的对的，很多包就是从开始有到现在就一直有，那有一些甚至还做了一些进化。对，我觉得可以调整的更好一点，那我就再加一点东西进去这样。
哦，我本来以为你可能就是上新上会更喜欢就是更有挑战性一点，比如说经常会以季节啊，或者是说以年度，比如说定期的有一个更新跟上新。
嗯，我们会上新的产品，会上的，然后季节也会换的，就是到这个季节这个食材不好了，我们是会替换掉的，但是这些东西到来年它还会再上架，我是这个意思。对，
所以其实也很关注时令。
对的，时令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用到很多新鲜的食材嘛，所以或者说比如说仔姜，那你夏天吃仔姜是肯定是更时令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苹果姜味贝果。
对对对，那个肯定是夏天，因为你夏天仔姜会上市嘛。对，它上市的时候就是时令的时候嘛，然后你再用到它，因为它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上市，它就是适合你的，就是对你人体是吃下去是舒服的。对，就是很好理解的时令。
既然讲到这个产品，我觉得可以以这个产品为例来大概介绍一下你的这样一个味型设计的思路。因为其实我们在夏休之前就有看到这款产品，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想试一下，就是刚刚也讲到说夏天又适合吃姜，然后嘞，这个姜的味道呢又不是说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一个很大众的味道，所以我当时就会很好奇说这个姜味是如何在这个贝果中去做呈现的，以及它跟苹果的风味是怎么去做平衡的。然后我后来就看到就是周末的时候你们又有出这个产品吗，然后我就看那个产品的详情页，然后就看到说不管是对这个姜还对这个苹果，其实你都做了一个提前的预处理，还是做了蛮多设计在里面的。
因为我最开始也是跟兔子一样，最开始是先被苹果姜味这个去吸引到的，然后后面就看到了你自己对这个的整体的一个阐释，而且我没想到你就是胚体也有进行一个设计。
对，胚体里面还加了那个胡萝卜泥，对吧？
对，就可以以此为例来拆解一下，比如说就是你一些西餐的经历啊，或者是说你个人的对产品的设计上，就这个思路是怎么样去构建这个产品的。
嗯，那我先跟你们提到了嘛，我就先大概说一下这个产品，然后其他的可能要拆分开说，因为对这个问题有点大。就是说先说一下这个具体产品的思路。 夏天吃这样很舒服。嗯，就是有一种非常落胃，就是这样，因为夏天其实是外热内寒的嘛，所以吃到胃里就会舒服嘛，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中医的这么一个理论是这样子啊。虽然它是宰相，但是会有点辣。然后我们是，而且直接处理的话，你直接就是空口吃香肯定受不了，对吧？那所以我们会用就是糖去煮它，把它煮到透明，就是煮完以后它的口感是糯的，会糯中就脆中带一点点糯糯的这种口感。然后就是晶莹剔透的状态，然后配上那个，然后那个蘸子直接吃那个宰相还是会觉得辣嘛，那我们就会去搭配苹果，然后苹果是用的是洛川红富士，然后有时候就是洛川红富士有点就是太甜，然后我们会配一点青苹果进去，就这批我们就有配青苹果进去，就让它的那个酸度能再起来一点。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吃太甜的东西，因为太甜了就没有酸度，它整个就没有 balance 了嘛。然后就是辣的甜的，然后加一点点就是柑橘的这种轻盈的风味，再把它加进去，就是那个陈皮丁在里面，然后所以馅儿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然后组成的一个就是有点甜，然后有一点的辣，有一点的酸的这么一个口感，比较甜品的思路。然后胚体我为什么要加一个胡萝卜，其实可以不加的，但加进去以后呢，它的色彩非常好看，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层次的一个撞色的，因为它们三个颜色都非常相近嘛，处理完以后那三个颜色就是黄澄澄的亮晶晶的，然后加上胡萝卜以后整一个就是橙色色系的这一个撞色的一个那个色系上来就是非常的漂亮。那你要真的说营养嘛，那它也有一点营养，对，也可以这么说。而且你加了蔬菜泥以后，它会有自然的胚体，会有自然的甜味的。我很喜欢把蔬菜泥啊汁啊加在包体里面，是因为它会带来自然的清香跟甜味，虽然会复杂一点了，但是它真的我很难把它们舍弃掉，然后整体内部其实是一个甜品的思路了。
因为我们也观察到说，如果说有这些设计过的产品，很多好像都是咸口的会多一点，像之前好像还有看到过像那个杏子酱鸭胸肉贝果，还有焦糖洋葱金枪鱼贝果，
对，像这些就会偏法餐一点了。
你要不就选一个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其实你之前问我那个大概的设计味型的开发的一些东西，对吧，思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啦。我可能因为我有很多的方向，有很多的出发点，但是我大致会有四个主要的设计逻辑，我可以分开讲一下。一个比较常用的是，就是我会解构一个传统的味型，然后去尝试做新的搭配，就是把一个传统的东西的 DNA 拿出来看一下是什么，然后我再去做重新的组合。
就是在西餐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味型吗？
意大利餐你们吃的多吗？一般比如说培根鸡蛋意面都吃过吧。
嗯，
对，这个应该都吃过。然后它有四个要素，就是一个是烟熏猪五花或者猪脸肉叫 pancetta， 还有个是 parmesan 干酪，还有蛋黄跟黑胡椒，一共是四个要素。然后 topping 的话可以根据你现有的食材放不同的香草，然后让它更漂亮一点或者香型更多一点，对。然后从这个概念出发的话，我们的成熟产品，现在的成熟产品那个叫烟熏猪花根情贝果，刚开始就是我们想把鸡蛋加到贝果里面去，因为它有蛋黄嘛，然后是毁灭性的打击，就是对贝果体来说蛋香会太重太重，然后吃口松软就会像鸡蛋面包，它就不是贝果，就完全失去了贝果原来的意义。所以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然后最终把它放弃了。就这个产品就可能从刚开始想到后面出来，可能经过了我甚至不敢想，可能有半年吧，
好几个版本，
对，可能有半年之久也不一定，因为中间有一度就是放弃掉了。然后后来就是果断的放弃掉鸡蛋这个元素以后呢，然后我们就说那主味型不能没有，辣五花不能没有，然后那个辣五花的味道呢就会有一点点重，你想就是对标一下就是咸肉嘛，但是会有一点辣烟熏的那种腊肉的味道，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那你就要想去拿什么食材去平衡它。然后我们最后找到了根芹，然后根芹它会有淡淡的芹菜的香味，然后纤维不是很粗，卡路里跟碳水可能都不足土豆二分之一，就会很比较轻盈，粉质感淀粉感没有那么重， 所以它的在包体里就会加进去，你烤出来的那个香气就会很好。然后加了这个泥以后呢，它的断口也蛮好，就是贝果，就是因为很多人吃不惯太韧的贝果，如果加了蔬菜泥以后，它整个断口性会比原来要好。做成了那个根芹泥，然后加在了贝果体里面，但是只有根芹它是不够的。然后你要想香草用什么香草去对标它，然后我就想到了细叶芹，都是芹，但是细叶芹它的细致就它的香气就会更细致一些，然后还带了一点点那种革履子的那种甜美的那种香气，还有一点点的胡椒辣的那种尾韵。所以它在西餐里，它无论拿来搭配蔬菜、海鲜还是肉，它都很合适。所以我就是想到把它拿过来用。但是你知道大肉，我们中国人吃大肉，那怎么可以没有香辛料呢？所以后来就有了茴香籽放在里面，它会有一点点清新的松香，然后微甜又不辛辣，有些萨拉米里面就会有这个茴香籽，法国人也会用它做在面包里面，它跟猪肉是非常搭的一款香料，它可以辟味道又可以提香气，所以我们用了这三个辅料去补充给这个辣五花，来让它吃起来就是更加的轻盈。但是最后我也没有放弃帕玛森干酪跟黑胡椒打在包体里了，帕玛森撒在上面了，所以它就是对一个传统的味型的一个解构，然后再做了新的搭配，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层次非常非常的多。这个元素呢是一个一个加上去的，就是你一点点去尝试，就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有这个好的结果。
我刚刚就在就是通过你的描述再去想象说你怎么样把这一个一个味型加进去，然后就会有那种是你拿对了一个对的拼图，然后刚好卡进去的那种爽快的感觉。
对对对，当你找到它的时候太开心了，对了就是它，就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要靠就是你一版一版的去试，然后就是说有一个灵感出来说，诶，我少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是某一个东西，然后再把它加进来，再来看对不对，是这样吗？
那个还更需要以前的餐厅的经验加进来，因为我对这些食材其实好像讲起来你们好像都没听过的样子，但是对我来说都是熟悉的东西。
对，就是一般可能也不太会说想到要去用这些东西，因为就是脑子里面是没有这些东西储备的。
对，就是你们去餐厅可能见到这个东西可能见菌也不识菌的感觉，或者说它已经被打磨成了你不认识的样子。
就可能你微微可以识别出诶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你不会说它是来自什么。
对的，对，这个大概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设计逻辑，反正刚才是第一个嘛。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大家都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去好的餐厅然后去获取新的灵感。
是就是不局限餐厅的类型，各种类型的餐厅。
对，各种类型，但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不一定就会有一场奇遇。你像我19年去韩国去 Mingles， 就是真是体验了一场行云流水一般的那种范丹宁，就是太舒服了，就是你无论是就是厨房还是外场的服务员还是侍酒师，他们真的做得非常的完美。最后一道甜品抬头就叫dark garlic， 就是黑蒜，然后下面对了三个叫 cheese， dark garlic， 然后 magoli 就是芝士、黑蒜跟米酒。所以如果熟悉我的产品就知道我的韩式米酒黑蒜 ciabatta 就是跟这个来的，它的所有元素基本是一对一对标下来的。像我当时是做了一个就是以发酵为主题开发了这一款产品嘛，然后黑蒜就是它发酵要120天左右。然后你像黑蒜大家会对它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对它有没有一个就是就听到蒜就怕了这种感觉。
不会，我还蛮喜欢吃黑蒜的。
太好了，因为就是人听到蒜就害怕了，总觉得它会有不好的味道。
哦，北方的孩子是吃面都要配大蒜的。
哦，那那我还是蛮敬佩的。发酵完以后它的糖分其实是完整的被保留了下来，然后那个呛味就完全没有了，那种生蒜味就完全没有了，它会带着发酵的那种酸度，然后又很有软糯的口感，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黑蒜这个东西。
所以你也是自己发酵吗？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没有那个工艺。
我也想说那工程量真的是很大的。
这个没有这个食安还是很重要的，食品安全，那我们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能力。 对，那你像黑蒜是发酵120天嘛，然后这样里面我放了米酒，米酒也是发酵来的，对不对？然后还有酸奶油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比较简单，那你室温放个12个小时基本上都就能成品了，然后放冰箱几天以后它风味会更加的融合，也会更加的丝滑。然后像这个查帕塔本身它是没有糖没有油的，那因为液体全部是米酒嘛，米酒会有甜度对不对，所以它最后的成品就是会带着那个米酒的那个香甜感全部留了下来，它的酒精度挥发掉了，因为它本身也没有什么酒精度。它是我唯一一款甜香型的查帕塔，然后我当时对它的这个命题就是旅行的意义就是将风土植入记忆，对，这就是我纪念一场旅行做的这款产品。它不算照抄，它也是一个元素的解构，但是它没有加太多新的东西进去，但是你有新的灵感去做一款完全就是你查帕塔跟甜品是一样的吗？它也不一样，就做一款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产品出来，来保留住你的记忆。
哇，挺妙的，就是你留下你记忆的方式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面包。
可不一定是个形式嘛，就是说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
对，
是，
它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
对对对，蛮多面包师也是会这样说，就是要去各个餐厅去吃，去感受，去体验，甚至不是吃，就是更多的其他维度的一些体验，也能够带来一些在这些风味开发上的灵感。
对，你多吃，你多看，包括你多看也是没问题的。就像比如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别人做的东西也好，或者说看甚至看纪录片，我觉得都是 OK 的。那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从纪录片里学来的，就是当时有 Chef's Table 应该还蛮火的吧，就很早之前
对,
对，应该是第一期的时候有一个 Chef 他把 Parmesan 干酪做成了大概是五种还是几种不同的状态，就呈现了一道只有 Parmesan 的料理，这个我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但是我真的不记得那个餐厅叫什么，哇真是对不起大师。这个是我的第三个方法，就是你对一个食材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对，像我鲁邦种玉米包你们吃过吗？
吃过，
我吃过。
对，这个还做了蛮久了，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会用到甜玉米打在包体里面的，是用的煮玉米的水，然后还打入了就是我们煮的那个意大利的玉米糊，那它就是用到了玉米的三个就是不一样的
形态，
对，形态也好，对，就是味道也好，那你加入到这个包体里，就是让这三个东西在里面，就是让它就是给客人吃到是，哎，这个玉米好像有一点不一样，这种感觉，
就它层次会更丰富一点，
对，它的层次会更丰富一点，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我觉得思路，也蛮好用的，
是不是蛮多西餐厅就做极致一点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做，就像那个 Norma 他们就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然后专门就是把去钻研一种食材，然后把它用各种形式去表现出来，去表达，然后看再怎么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要关掉了耶，好可惜哦。
对呀、啊、
对，好可惜、哦、
因为确实成本还挺高的吧。
是。对，但他还真的是厉害，大家都是朝圣一样的去那里。这个是第三个方向。还有一个也很好用，也已经说烂了啦，就是说叫食材的在地原则，加上它的使用场景的一种想象。比如说你提到云南，你很自然都想到云腿，对不对？想到玫瑰花酱，那它两个放在一起就会有闽桂云腿的司康，那我们有做这款产品。然后你在提到就是日式的居酒屋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联想到烧鸟鸡肉啊，联想到味噌汤，联想到昆布出汁，然后就会有我们的这个金葱味噌鸡胸肉贝果。那你再去想，那想一个地名啊，比如说像德国，那你就很容易想到肉肠啊、猪肘子啊、酸菜啊，啊，这跟我们大东北的配置也差不多，对不对？对，因为那个地方冷，大家需要吃大肉去获取脂肪以保暖，然后吃大肉太腻咋办呢？那我们就吃点酸菜解解腻。就人类的饮食结构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啦，都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对，
同一个维度带的，大家总能看到一些相似的地方。
对，所以你跟你从什么角度讲，所以你就算都从东北角度讲也一样啊，就是能出来，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德式酸菜猪手碱水包，包括香溜的猪肉肠，它的思路其实是一样的。你说它是德国就是德国，你说它是东北那就是东北，对不对？它都是相通的，也很好理解。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则也是很好用的。我觉得这个搭配原则它遵循的这一句话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叫if it grows together, it goes together, 就是说一个食材如果它在一个地方出生，它天然就搭配，它不会违和。
嗯，
对对，
是，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些是我主要的设计的一些主要思路，当然也有些别的杂七杂八的，就是一下子就撞到你脑子里的这种。都会有，对。那总的来说，就像你前面说的，我喜欢，有迹可循的这种味型的设计，就是它不是那么的天马行空，也不是说你抓一个元素过来就去做排列组合。我觉得我的产品它一般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下面，它符合一些现实的逻辑，就是我希望它能够产生更多的共鸣。
那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些设计思路有被食客他们很好的 get 到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老想这个事儿的话心里挺难受的。对，就是你老想的人要理解你挺难受的，但是我要把这些心说出来，就是所以我的页面会写的比较清楚，就是我是这样去做的，要哪些食材，然后他们方向是来自哪里，我大概会写的比较清楚。但是能理解你的可能只有1%，但是这件事情不重要，因为我觉得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你觉得它好吃。
大家在包群里边夸一夸就呵呵可能足够。
那就谢谢你啦。
我们包群我觉得还挺多晒的，就是阿雪做的包的那种二次创造，加一些各种各样的那种料啊在上面。
有些人是喜欢的，有些人是喜欢做二次加工的。
那你刚刚分享了那么多你的一些味型设计的思路来源，你有用过就是比较奇怪或者说最大胆的原料是什么？
最大胆，其实我刚才也说，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熟悉的东西。对，因为可能你们看到说诶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没有见过，但是实际上对我来说就是我都认识，所以我既然能拿它来用，我就会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把它用好。但有些食材是这样，它本身的接受度就非常的低。那比如说蓝纹吧，那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能吃蓝纹这个东西，但是蓝纹这个东西可能接受度就相对会比较低。包括山羊奶酪，它的接受度就相对就比较低。那我比如说拿蓝纹举例好了，就是我那个西洋菜哥贡佐拉的那个恰帕塔，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对，我今天还处理了一批西洋菜泥，早上就是因为西洋菜的香气它是很妙的，它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其他的就是可对照的东西说它是这个香气，我觉得西洋菜独自拥有那个香气。对，我很难描述它，它就是西洋菜，就是。然后它生吃的时候会有一点清脆的爽口的感觉，带一点点辛辣味，然后非常的解口啊。西餐的话英国人比较爱用一点，我们以前餐厅是很爱拿它用来做一些菜品的装饰。然后我早上就是把它焯过水，过冷水，然后打成这个浓浓的菜汁，然后抽完真空，这样去保存它。然后它会给底味带来一层清香。辅料化会放那个烘干的那个白洋葱，然后白洋葱它是用每天用炉子，比如说每天炉子用完了，它有余温嘛，然后我就放在里面烘，大概要烘12个小时以上。如果第二天来它颜色还不够好的话，你就要再加温烘一会儿，烘到有一点焦糖色。你知道烘干的食材是很奇妙的。就是它会把味道去掉以后，它那个洋葱就剩下那个甜味，然后它烘干的食材会带嚼头的。蓝纹的话，就是我们原来用的是丹麦，它会有一点点苦味，因为它的地域特性就是这样子。然后它的蓝纹它会偏湿润，然后乳香会单薄一点。然后后来换成了意大利的，就是一款 DOP 的蓝纹奶酪，然后它的香气跟味道上就会非常的醇厚，没有什么太多刺激的气味。然后灰蓝色的那个霉菌部分，就是大家很害怕的那个部分，就会干燥一点，然后价格大概是丹麦的2倍还要多。但是整体的产品层次上我是非常喜欢的，它有蓝纹的醇厚的味道，然后西洋菜那个清香，洋葱的那个甜味，但绝对不是说就是奇怪啊或者什么，然后客人就是不能 get 到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就是不接受这个食材。
可能就是看到这个介绍里面有这一位，可能就已经会想说有点抗拒了。那你会因为这样子而放弃这个食材吗？
我不会，因为会有人喜欢，
就还是坚持做。
不是不是说我那个，因为他真的有人喜欢，就是喜欢的人是非常喜欢的，他就是像榴莲一样，彼之砒霜，我之蜜糖嘛，就这种感觉。
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刚刚听下来的话，就会想说，面包对你来讲，好像更多它就是一个载体，就是它可以去承载很多你对料理的一些热情和心得。所以你是怎么看待面包的？就是会不会有说，就是太多的重头戏都是放在这些风味的设计和辅料的搭配，然后面包胚啊或者面包本人就会沦为配角的这种感觉？
完全不会，因为这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对，我们一定是先有面包才有调味。对，在做任何一款新包之前，我们一定会先做裸胚，然后我们去吃这个口感它对不对，我们喜不喜欢，然后才会有下一步说我们要把它做成匹配这个包体的怎么样的一个风味。你会发现我们的包虽然有些就是大部分是会有一些味型设计，但我不会做全是料的包。对，我们必须尊重面包本身，首先它是面包，然后调味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哎，但是就是听你刚才聊下来你的一个就是产品设计的思路，包括你举的那个例子，我会觉得你的这个细节跟设计真的还蛮多的。
小心思蛮多的哈。
对啊，因为你要打各种蔬菜泥水果泥进去的话，这就意味着你每个胚体都是不一样的，就要另外做面团。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产量不高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打一个胚体跟很多就是你这个包体打完了然后跟其他料结合就是另外一个面包，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对啊，
所以就是说量上就会效率上会稍微低一点点，
而且感觉就是有许多的材料的预处理的一个步骤。
对的，所以像就会用到真空包装，所以我们冰箱打开其实很干净，没有任何味道的，因为它全部都封在里面了，一个是保存的会更好。对，要而且就是你放在container 里，就是比如说分属盒里，它肯定占地方嘛，那你真空以后会稍微减小一点你的冰箱的压力。
这个也是你之前做西餐的一个经验吗？
对的对的对的，这也是一个工作习惯保留下来的，我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真空起来。
那这样子就是原料的预处理要求又高，然后工艺又繁琐，其实人工成本就会上去，就这些，而且你们还经常会用到一些比较贵价的原料，就这个会把它纳入到定价的考量里面吗？
也会吧，但是人工怎么说呢，就我们两个人工啊。对呀、啊，就其实做到现在像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是没有人工的，就是我们不发工资的，就是做这个事情因为第一年确实也发不出来，说实话我们就把钱全部存下来去做第一个工作室了嘛。就像当然后面开始发工资，其实第一个工作室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发工资，然后到现在的话就是说年终也没有发东西，就把钱全部投到新的店里去了。就人工成本的话其实我没有太算进去，但是按照定价的时候会考虑说你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准备它，那最终在定价的维度上可能也就加了一两块钱而已。那比如说焦糖洋葱它炒起来非常的费时，那比如说柠檬酱的制作它非常非常的费时啊，所以就是会在产品上加那么一两块钱。那也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刚才说提到非常贵价的原材料成本，那反而是会是让我降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定价其实很粗暴的，因为太复杂我也不会算啊，所以最清晰的是什么，最清晰的就是原材料本身的价格，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粗暴的，就是原材料本身占价格的三分之一这样去算。对，基本上是这样算的。但是如果这个原材料成本它非常的高，但它获取呢相对又比较容易，不需要太长的制备过程，然后呢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容易坏掉啊，那我会在产品的价格上再往下降。因为你如果产品原材料成本很高，你再往上乘的话，这个价格谁都吃不消。就是我认为面包它是拿来吃的嘛，就日常的话它应该轻松愉快的被吃下去，所以我个人这个定价的这个原则也是跟我个人消费面包的准则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应该舍得被买下来然后愉快的吃掉，
然后其实也看到阿雪你们做的面包有很多蛮有意思的一些原料，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那个仔姜，还有你们之前会上新一些什么荠菜干酪司康，就包括你之前说到的那个奶稳的蓝纹奶酪。所以就是在选择这些食材的时候，你个人方面有什么经验吗？就包括比如说你在杭州很多原料的一些获取，尤其是偏西餐原料的获取，它相对来说比较便捷嘛，就是采购的时候或者说选购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关吗？
嗯，西餐的原料其实还蛮难买到的，所以还是靠万能的淘宝。嗯，但是是在品牌的识别上，是因为我有餐饮从业的经验，当然也有踩坑的时候，那踩坑就是损耗了嘛。那基本上就是根据原来的经验去判断，然后应该采购哪一些原料。那有一些像简单一点的，像彻达芝士啊，像 Parmesan 啊这种，我们的供货商都是有的，这些基础的都是可以送到的。
哎，那也会主动去找寻一些中国比较特色的一些食材原料吗？
有的有的，我们也有做中国食材的原料的，像紫苏生油的辣味贝果就是中国的原料，它就是一个江浙菜嘛，这个就是在餐厅里吃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的味型做了拆解，然后把好获得的原材料放在一起。但是你像中国的辣椒，那你就没有办法就是用中国的辣椒去做，因为它又要我再做进一步加工嘛，那所以我就会用西班牙的辣椒，那些成品是有的，是西餐上可以用到的，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融合吧。
感觉那个柠檬黄米面包也有点这个感觉，因为小米
对对对对对，那个也就是因为柠檬酱做起来真的很累，然后这个柠檬酱也是我原来在餐厅里的一个 recipe 吧，而且柠檬就是要买进口的，只能买进口的，国产达不到你的要求，一个是它香气本身有一些问题，然后它的长相就是也比较小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籽儿太多了，对，所以你只能买新奇士，就是那个进口的那个柠檬，然后它长得就是很规整，然后柠檬香气是很温润的，然后重点是它籽儿比较少，因为我要把皮切下来以后嘛，把皮全部去下来，然后把那个皮要切丁，然后瓤那个肉要一块块取出来的，如果里面全是籽的话，那就是灾难啊！那个皮要去焯，切成小丁，就规则的小丁，然后要焯三次的水，焯三次以上吧，就是把它的那个涩味给它去掉一点，吃起来已经有点点软糯的状态，然后再去跟肉跟糖一起去熬，这样子熬出个柠檬酱，然后再跟黄米一起去煮，对，做成这个馅儿，就是耗时嘛，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原来我吃的，我觉得那么简单一个小餐包背后这么多，
就是黄米其实还好，还是简单的，但就是柠檬酱做起来非常的耗时间。
嗯，我觉得这些背后的故事就是需要被讲出来。
我其实也不是那种呢一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人，就如果真的有好的产品，然后符合我对它的要求，我是希望能够买到现成的东西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那这个东西就只能自己做。
那听你分享完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在你的这个世界里面，产品设计的就是非常广阔，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给它运用进来。
对，都可以，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边界的。
哎，那你就比如说以柠檬酱黄米包这个为例好了，你基本上就是这样原料预处理之后可以使用多久呀？
那要看产品的。
嗯，
对，你像果酱的话，它的保存时间要比较长，特别是我给它抽了真空，一般放一个月问题不是很大，对，就跟你放在罐头里是差不多的。你像有一些东西你只能提前一天去备好，第二天就要用，像紫苏啊那种新鲜的食材，你就是要前一天用，前一天备，第二天用，这种是没有办法再去放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蔬菜汁，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也是抽真空嘛，对不对？因为我会一批次处理一个，比如说像焦糖洋葱可能处理个十斤，那蔬菜的话可能处理一个五六斤，这样子五六斤数量还蛮大的，然后抽成每按每一个就是一批量一个 portion 的量给它打成真空，然后就给它放在冷冻里，这种东西是可以焦糖洋葱不能冷冻，这个蔬菜汁是可以冷冻的，那冷冻的话你就可以，真空的话起码可以放三个月，但是一般三个月不到吧，可能一个月多一点我就能用完了， 甚至说一个月不到一点我就用完这一批了，我就要备下一批料了。
但我觉得你朋友之前那个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你真的是可以提供这些就是原材料，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之后，然后看能不能把你解放出来，然后就可以做这些，就是特别是比较好存放的一些半成品的原料，
也就是跟那种比较小型的一些甚至那些加工厂来进行合作，出一些这些预备料之类的。
哇哦，你们考虑的好远，不愧是，我感觉你们比较适合做生意。
对，我就是这些生意模式就蹭蹭上来了。
对，好厉害，就是好像张口就来钱了的感觉呢。
因为其实就是看你的很多风味设计上就真的还蛮独特的，就看到了很多都会很想试一下我的，而且也不具备就是其他人的一个可复制性，那就比如说一个是你的味型的搭配思路，一个就是你对于材料的这个处理，但是呢就是你的产出又是有限的，
那不是很好吗？就是按你不看这些思路，如果做成就是就是工厂一样的话，它可能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就是不是一个 recipe， 就是说给到你就是每个人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在我工作那么多年来，或者说对我对这个食品的餐饮或者是做菜的一个理解，就是包括我做柠檬酱，比如说那今天这个柠檬可能酸一点，我是不是要多放一点点糖，就是 recipe 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它应该它是有一个规制在那里没有错，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它你也不是说一张配方就够你用多久了，不是的，就是有你个人的这个调整在里面。对，
因为我们也是想说就是配方更多只是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以柠檬酱为例的话，可能柠檬它作为农产品它可能自己就还一直在变化的嘞，就你每一个批次拿到的东西还会不一样，这个还是得靠人。
对，要靠人去调教它。
然后在因为其实就是你们出的很多味型相对来说是比较新鲜的跟原创的嘛，所以就比如说在味型的一些搭配啊，或者是说面包胚体的口感上，就你们能观察到比如说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一个不同的偏好嘛，有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质存在嘛，比如说以地区为主或者是说以年龄段为主的一个偏好。
首先我的产品结构它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其实都已经画了一个圈了。其实年龄层的话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那我还是觉得这个主要是跟个人的饮食经历跟结构相关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啊，就是我有80岁的客人，知道吗？
哎，那他们是自己下单的吗？
对的，好厉害，我这非常敬佩，我如果老了还有这个经历，真的就是我向往的人生了，已经是。
他们喜欢吃什么面包？
他们吃的是烫种，但是他们的眼界非常的宽。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有出国的经历，然后也可能是大学的教授，当然只是我的猜测，因为住的那个区域有点像啊。然后他认识那个 chapata 这些东西，就是欧包这些他都认识，所以他的 range 就很宽。对，然后我还有幼儿园的客人，这跨度非常大。就是是家长，就是他平时吃的就很素净的那种面包，然后他们家小朋友就喜欢吃亚麻籽核桃仁的那个全麦的贝果，然后上次过来我切了一片香椿给他吃，他吃的可开心了。他的饮食结构就是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像我们家米饭哥，他小时候就是喜欢吃法棍，他有一次进了一个面包店，进去以后这种奶香扑鼻而来的那种感觉，就那种面包店，然后他进去以后就是完全没有兴致就走了，哎，这没有我要的吃的东西，跟他的饮食结构是有关系的，就是跟家里人平时给他吃什么也有关系的。而且据我观察，年纪小的朋友他的味蕾更加的干净，更能识别出原麦的香味，有着原始的感知力。
对，就你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小朋友在那吃那个全麦贝果，然后包括说到那个你们家的那个娃娃吃法棍的时候，我想到的几个例子也是啊，因为我就很惊奇的发现反而就是对这种比较干净的欧包小孩子他们吃的好香，因为我身边也是有好几个我朋友的孩子或者是说我朋友的亲戚的孩子，他们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反馈，所以我刚才本来还想问，诶，这是我的一种错觉吗？还是说就是可能大家其他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可能跟家长给他吃什么也有关系，我是觉得啊， 就是它的饮食结构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年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区域的话，像我的做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西餐化一点吧，所以上海的客人接受度是最高的。如果要跨出江浙沪之外的话，北京跟广州的客人挺多的。烘焙它本身它还是一个小众消费嘛，我们整体就是真的还没有形成就是国民的这种饮食习惯，我们还是喜欢吃米啊面啊这种东西。像杭州的话，你按区域来看的话，它还是整体受日系的面包影响要更深一点。你无论分哪个层次年龄层，他们普遍会更喜欢就是含蛋啊、含奶啊、含油啊那种软一点的面包，包括带馅料的面包会多一点。
因为这个口味偏好其实已经形成比较长时间了，所以还是有那个烙印在那里。而且可能大家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食物里面，其实很多也是偏那种软软糯糯的一些口感啊，就大家可能从小开始吃的话，就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然后吃这一类东西会比较多。
哎，那最近因为一些事件的影响，你们接下来使用面粉上会有一些什么改变吗？因为我们看到你们之前可能就已经在尝试使用一些国产小麦，比如说秦黑一号啊、秦蓝一号啊，就这个用下来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哦，最近的事件啊，最近事件其实昨天晚上刚刚有个客人发消息给我说，你们那个会受日本的影响吗？就是他其实想问的就是你这个材料是日本来的会怎么样吗？其实就是想问这件事情啊，就是我昨天刚收到这一条消息。然后就是所谓的就是日本粉，我们都知道嘛，就是其实不是说的日本产地的粉嘛，所谓的日本粉叫做日本研磨的粉嘛，日本的粉都是来自美加澳，跟我们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说它的技术真的比我们要好。你说我马上就是像有一些店宣就是说我本店坚决不使用日本粉这种哈，首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来用不用日本粉，这个我是要打个问号的。然后再加上如果让我改马上改的话，我们不要拉踩别人，就是我要马上改的话，说实话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在短期内就实现这种转变。
对，因为面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料。
对，就日本它的研磨技术真的比我们要好很多，因为他们日本人的这个面包消费它就是日常消费，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从就是说，当然了，也是近年才有种植在北海道出了昂贵的梦里逼，对不对？他们从种植到研磨到消费，它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比较好的循环，然后推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它整一个价格优势也好，技术水平也好，就是比我们要强。然后我们现在国内的烘焙的行业虽然它成长的比较快吧，但是还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习惯。短期而言，就是作为我们当然是希望国内的研磨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提升。我们也接触了一些替代品啊，我今天早上刚解了3种面粉的这个水解嘛，然后想做生土做比较嘛，因为我们原来用的是山茶花，就是分别拿了3缸去打，但是有一款粉说自己对标山茶花，就是你水解完，你知道山茶花水解完它还是，因为我水量比较大嘛，就是奶量下去以后开的是85%以上的这个含水量，然后那个打了就是一滩烂泥耶。就是研磨技术在那里啊，它就是水吃不了那么多水，它就是号称自己对标山茶花，那就是差别就是那么大。
因为国产粉的话，如果说做高端的那种吐司粉的话，很多其实就是对标山茶花去做的。因为就是我们国家的面粉的话，之前肯定更多是用在包子馒头啊，然后面条啊、饺子啊这一类的会比较多。确实各大面粉厂商大大小小的可能之前没有说有那么多的精力说是放在我要去做专门的烘焙用粉，但其实这几年呢他们也会关注到说烘焙行业这个怎么讲市场份额有在上升，所以也是会说这块是需要加强的。而且其实也有一些还不错的国产的粉，
国内的粉，比如说你刚才也提到秦黑和秦蓝，对不对？然后这2款是农科院研发的嘛。然后秦蓝这个粉呢就很妙啊，它叫秦蓝嘛，它的面粉会有一点点，就是你拿到手它是淡淡的那种蓝色，放着那种柔柔的蓝光，然后揉成面团以后它就是浅灰色的，那烤完以后呢又是麦黄色，对，还蛮奇妙的。那我们做成产品的，你们也知道，我只有秦黑一号做成产品了嘛。 啊，秦黑的话它整体的这个吃水性是很好的，然后麦香是独一份的，就跟我刚才描述那个叫什么西洋菜一样，它就叫秦黑，那个就叫西洋菜，但没有办法用别的东西去描述它，就是非常的妙的那个麦香，它的保湿性非常的好，然后说是它微量元素很多嘛，就是你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是在香气跟口味上，还有一个是在就是你拿它养酵母，长得特别快，整个做成的包的话断口性也非常好，对，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用秦岚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耗费面粉的速度真的没有那么快了，如果囤很多的话压力很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面粉它本身的技术也好啊，产能也好啊，它没有上来，所以它这两款粉都非常的贵，它比梦里还要贵。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我两个一定要 pick 一个的话，一定是秦黑更打动我。
你刚才在说到它有一个独特的那个香气的时候，我就感觉还挺妙。因为如果你更早之前，比如说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话，没有那么清晰的感知。但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在测试一款小麦，然后它真的是有一股太奇妙的香气了。然后你就是在你描述秦黑一号的时候，我才能够就是更好的就是get 到你说的那种感觉，因为好像就是你需要有了这样的一定的感知的基础在了之后，你再去就是对方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就是接受到。
对，如果以后有类似的麦有这种香气的话，说你说这个就是秦黑的香气，它就是标杆。
其实听下来的时候就感觉整体你自己在做包的时候，或者是说就是在做一些产品研发的时候，就还是非常的有激情在的，就是能够被你感染到，而且感觉到就是你可能在设想很多东西的时候，大脑里都有那种电流快速流过，就很兴奋的一个状态。那就是面包在你的一个日常饮食中，你觉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啊，日常饮食我真的是天天吃。哎，就是工作日的话我每天的这个早饭跟午饭都是面包。
是作为主食吗？
我就是只吃面包。
会做二次加工吗？
我没有。哎，我会喜欢就是我都每天都会吃自己的面包嘛，但是别的面包也吃啊。就是所谓的加工可能最多就是我可能有奶酪我抹一点，可能会搭配就是比如说喝点咖啡啊，或者最多也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会更每天去吃它包体，就是没有在别的干扰的时候看它味道对不对。对，我每天都是这样去吃它的。
吃的都是当日的面包，还是说比如说前面生产出来的面包？
一般来说比如说午饭，就是工作日的午饭，那会有更多当日的面包，那基本上其实都是边角料了。对，你总会有一块多出来嘛，对吧？对，然后这样早饭的话都是前一天或者前两天的面包。我要考虑就是你放几天以后它还是能够被烤箱所复原到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用这个家里的烤箱跟用店里的烤箱它烤多少时间是更合适，也是我的一个参考。
因为你们其实目前大部分的一个销量还是线上通过运输送达到消费者手里的嘛。
是的。
所以基本上更多的是第二天拿到。
对的。你甚至是第三天才吃，对吗？
嗯，对。
对，所以我会给它放就是更长一点的时间，包括它保存的状态会怎么样，对，我都会去对照嘛。
除了这样抱着工作的心情去吃包之外，你自己个人会比较喜欢什么类型面包？
我个人喜欢什么？我自己上家的面包就是我最喜欢的面包。
无懈可击的回答。
但是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要我设一个就是我就只吃哪几个的话，就是你让我画个范围，就是我只能吃这些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吃包，对不对？那我每天早上也吃，中午也吃，那我就会把它想象成就是说像白米饭一样去吃它，我不会厌倦它，那一定是基础味型的面包，我每一顿都可以吃。我是一个很真的是一个很强行的人，你每天给我吃烫种，每天给我吃亚麻籽核桃仁的全麦贝果，你每天给我吃奥芙，你也甚至每天给我吃秦黑，我都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诶，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设计？就是为了让你吃它的时候不需要再搭配它，它是一个完整的味型了。对，你可以吃一些其他的配菜啊，配一些生菜啊或者怎么样都是 OK。 但是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完全可以就不要去动脑子，你就这样吃就是 OK 的。对，我就希望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希望就是客人在吃这些的时候就是会产生一些自然的联想吧，就比如吃到这个东西，就是你前面说的一样，比如吃到就说，诶，这个东西好像似曾相识，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像我在某时某刻某地与某人在哪里吃过的某一种东西，就这种就微妙的这种呼应。我个人是觉得啊，像食物跟音乐它是最容易承载和唤醒记忆的这么一个载体，就是一下子就让撞到你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最容易的。
因为你其实前面有就是最开始举例的时候有提到的那个意面的那个味型，然后你做搭配的时候你说你有添加一个茴香籽嘛，还有葛缕籽，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哇，这在北方应该感觉接受起来接受度很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吃的包子啊饺子它有一个馅儿就是茴香饺子，
它不一定是同一个食材，但是系统是一样的。
但其实我们今年也看到阿雪你们就是从工作室主要转到了一个线下开店的一个模式嘛，就未来的话可能还是更希望就是面对面与消费者产生这样一个链接是吗？
嗯，对的，我还是蛮向往说做成一个社区店的样子啊。嗯，就是服务一方百姓吧。就是我当时无论是去日本也好去台湾也好，就是当时去旅游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的社区店做得特别好，推门进去就是店长一抬头，然后进来的客人都能除了跟店长能打招呼还能跟进就是在座的客人也能打上招呼，就是这种熟人感就让我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他们就是整一个社区，比如说台湾一个民生社区，它各个这个小店的这个基础的功能基本是能承载你所有的生活所需的，所以像这种就是溜达一圈你就能满足你的生活需求的这种生态哦，就是真的像我这种喜欢走路的人就太向往了。然后就是我记得当时应该是131吧，就是那个节目，然后许知远邀请的这个人类学家向标嘛，他当时说了一句叫消失的附近嘛，然后人们只追寻这个远方与附近是断层的嘛，当时一下就打到我了，我感触还挺深的，就是这种震慑到我，我觉得就是未来就是我还是蛮希望就是在社区里就是重新建立与这些真实的人的一些链接，然后重新认识你生活的这个附近有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店，有些什么样的人。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好了，我旁边有家咖啡馆，然后我每天到了午饭的时间嘛，就是我会去点两杯冰美，我每次推门进去哦，我就跟他比个耶，然后老板就知道我要两杯冰美，我话都不用说我就走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很舒服的状态，就还蛮向往的。
所以这是你比较理想的就是你个人开面包房的一个状态。
对的对的，这也是我们后面就是之前讲在就是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做一个门店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念头在那里。对，
那作为就是比如说我们烘焙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的话，你个人觉得比较理想的一个职业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那是单指女性吗？
觉得也可以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因为其实你除了你和阿丹吧，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生活其实也挺忙碌的，要去平衡好的话其实也要花一点心思在里面，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现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吗？以及如果说对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女生，或者说是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会进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女性，你可以给到一些怎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些经验的分享？
其实我蛮讨厌平衡这两个字的，既然要放到女性这个话题来讲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说得很大。我倒不是觉得这是一个烘焙界的事情啊，就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就是它任何一个行业对于每一位女性而言，她的理想的一个职业状态它就是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它这个平等它不需要任何的一个预设的条件，它不要求你单身，不要求你没有子女，它不要求你去平衡家庭。就我这个话题我还蛮想就是把它往大了说一说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问题从小的切嘛，但是这个我真的还蛮想往大了说一说的，因为你但凡你想实现这种平等待遇哦，你就需要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说平衡对不对，就是所谓平衡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实际的，讲老人要赡养， 像孩子要抚育，像家务事要料理，那这些问题呢，往往是以女性的无偿劳动的形式去完成的。然后我上次看了一个，应该是詹青云跟庞的对话嘛，就是说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聊了一些话题嘛。他说这些无偿劳动可能会占到 50% 的 GDP， 但是它不会被量化为数据。那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这个系统它默认既然有人可以无偿的完成这些劳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投入资源、金钱也好、时间也好，去做这些老人的福利和幼儿的预保呢？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落在了这个女性的肩上嘛。然后我最近还听了一个采访，那本书叫，应该叫《回归家庭》，后面有个很长的后缀，是一个英国的作家叫Shani Olga 吧，应该是。然后他提到说，我们女性要把放大镜放到外部环境去。就是不要去审视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不要把所有的责任去内化掉。
对，他那本书里好像还对就是比较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批判，他重点可
能
需要关注的就是更加需要关注你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给你女性真的提供一个这样一个平等自由的一个环境。
对的对的，采访了很多的精英女性，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是回归家庭，还是说选择了回归家庭，还是说因为某些条件他不得不回归到家庭这件事情。对，然后你看媒体上那么去渲染那些双跑道双赢的那些形象来裹挟我们，叫所谓的work-life balance， 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知道你为什么讨厌平衡了。
对，放眼到现实中，真实的女性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些平衡的，是绝对没有办法，一定是有牺牲或者是妥协这些东西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现在去假设说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那么就是所谓的职业理想的职业状态。那我就觉得无论你是单纯的去做一位烘焙师也好，你去做技术顾问也好，做老师也好，还是自己做工作室也好，甚至开店然后再做成怎么样大的那个规模，那它都是理想的状态，没有一种是不理想的，因为它都是自由选择的一种结果。对，我觉得做什么都可以的时候，那就是最棒的，就是最理想的。但是这个理想的世界就离我们很远。
Barbie Land。
对，当时还有一句话我超喜欢的，就是他说fix the world rather than fix the woman， 就是你要去探讨的是怎么去修复这个世界，不是去修复女性。
对，
你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刚刚那个状态，你现在好像蛮羡慕我们，就是寒暑假还有放假，就是隔壁就是老板说你们放假也放太久了吧，就你们还有寒暑假，你这开的什么店。就是你不得不说你好像看起来很自由，但是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嘛。对，但是我们当然也愿意更加去陪伴小朋友的成长嘛，这是我们的责任嘛，但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嘛，对不对？
我在这里突然想再问一句，你觉得就是在烘焙行业跟在就整个餐饮行业嘛，因为你之前也有在西餐就是那个就业的一个经历，你会觉得就是对于女性从业人员的这个歧视有改，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的状态有改变吗？有改观吗？有变得稍微更好一点吗？还是说我本身这个问题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成立？
倒不是啦，就是说你看到其实就除非就是已经是很上位者了，那一般在餐饮里面工作的那些厨师基本上年纪都很小，就是不存在就是那些预设条件的。首先是可能是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我刚开始蓝带毕业的时候，我刚开始是很喜欢那家餐厅叫很早之前的网红了，但是那个厨师的是说他，我第一次吃到他的那个餐品的时候，他说哇哦，原来西餐是这样的。就是我传统概念的西餐是什么，就是那早过我蓝带学习之前哦，就是很早之前就是挺土包的，就西餐就是披萨意面牛排就这样。然后吃到他那个设计就哇哦，原来西餐是这样的，就各种各样的组合，然后前菜，然后到后面到最后的一个甜品呈现都非常的，就让我就是震慑到我，就是让我理解到西餐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当时蓝带毕业的时候，我是想去那家餐厅的，我甚至给他写了一封情书，就是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们是不收女厨师，他整个团队就没有女厨师，除了甜品的。 那我是很后来才知道的，我本来是以为他根本没有看上我，就是因为你当时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来啊，你就是你的成绩啊，就是我已经拿到校长的推荐信，就是唯一封推荐信，然后还成绩还蛮好的毕业嘛，我以为这是一个当时可能心理预期比较高吧。后来就是去了那个外滩三号吧，当时去 Mercado 的时候，其实女的后厨还蛮多的，可能有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冷房跟丙房，当然也有上取的，就是冷房，我们是这样一个档口站过去的嘛。刚开始做晚班的话，你就先做冷房，一定是从冷房开始做嘛，再做到热档去嘛。热档有好几个档口，每个档口负责不一样的东西，那基本上是越往上越难嘛。后面三个档口可能是平行的，但是第一个、第二个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后面就上到了第三个档口吧，后来就转那个了。那个时候，那个厨房里大概是，我觉得是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是有的，但是职位普遍不是很高。你要到顶的话，就是 chef， 就是包括sous chef， 都是男性啊，一般是包括到主管的位置，基本上都是男性。但其他的话，升职的话其实差不多吧，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力。我大概差不多是一年一级的样子。然后到第二个厨房，我为什么去那个厨房？我前面不是给那个厨房写了封请书嘛？后来他们整个团队拉到了那个酒店，当时可能也是走了一点，也不算后门吧，就是也推荐了一下的。然后，所以我的那个单子是直接递到了就是厨房负责人的手里的，他给我直接面的试嘛。在那个厨房里的话，女孩子还是偏少的，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刚开始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孩子嘛，然后到了那个厨房，女孩子是偏少的。而且就是冷房一个女孩子，剩下好像就是我了。我要了一个跳级的职位，然后大概过了半年他又给我升了一个职位。我后老板就还真的对我蛮好的，他给你充分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人，就是你的老板还蛮重要的。就是我的那个后面那个老板，就是我叫他大哥，就是真的蛮照顾你的，然后他也信任你，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交给你的话，他也就是怎么说呢，档口他就交给你了，他就这样，他也就不怎么管了。对，所以会看你遇见了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对，但是整体上的氛围来说，比如说你的男同事哦，他们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在啊，因为他不能说他们怎么样，因为整一个这个社会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会对你念叨一些，就是说哎，女孩子嘛，就回家结婚生孩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呢，那你就把耳朵闭上嘛，就不要听他们的就好了。
哇，我们最后这无意中问的一个问题还进行了一下升华跟社会议题的探讨。
我没有，就是我还行，就是但是怎么说呢，你个体的幸运不能作为标准嘛，也不能要求别人像你一样幸运。对，你还是要去要求这个大的这个系统去做更好的建设，让每个人有这样的幸运。
就虽然我们最后落脚就是讲的可能话题比较大，但本身这也是一个很结构性的事情，所以它肯定是得往大了讲，觉得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度吧。
所以阿雪跟阿丹就准备在烘焙这条路上继续一直走下去。
是的，我很有意思，上次那个好几次了，那个供应商给我们送面粉，他说你们就死磕面包吗？就做一个这么累的东西，你不做点赚钱的吗？就你从别人的反馈，就是他们也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很辛苦，也赚不了太多的钱，你为什么要死磕这个东西？就是喜欢嘛，没有别的可说的。
那就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心动的包。
我最近很因为下休了一段时间，就是最近没有买到什么新的包，但是在下休之前，就还是晴岚。就是我吃了那个 PJ 的那个，就现在叫佐敦面包铺嘛。
哦，
这是我们一直在想说想要团购一波的。
就你们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一次买个两种，然后大家分着吃，因为它包会相对大一点嘛，但是小包也有。然后那个晴岚的那个香椿，它真的可以做到软糯 Q 弹，对，然后香气也是很妙。我真的觉得黄师傅的手艺还是蛮了得的，然后他对国产小麦的运用非常的先驱，我还蛮敬佩的。
我们有关注他的小红书，就经常有科普。
他还有做开课，关于国产小麦和对的应用。然后最近他们家那个接骨木金盏花的香椿啊，我也买了，今天已经在路上了。对，我觉得大欧的路上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吧，就向大佬学习。
我这次心动的包，一个就是我还没吃到还在路上的 AMO 的苹果姜味贝果。
谢谢谢谢。
其 其实说到这个，我最开始看到这个苹果姜味贝果，其实我想到的是一种很冬天的感觉，因为在北方的话，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北方如果说是这种根据农作更迭的话，苹果一般是秋收嘛，秋收的话，所以我们吃苹果的场景一般会放到秋季跟冬季，但是呢，你跟姜味搭配起来呢，就是确实姜的时候很多，确实就会像你说的，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跟夏天就还是蛮匹配的，所以就是我会很想尝试一下，拿到之后会看，哎，它到底给我的是一种比较冬天的特质，还是说比较夏日的一个特质？但你刚才分享，可能这一期有搭配一个青苹果，那青苹果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比较夏季的一个元素，所以我就还蛮期待的。
那我还蛮期待你的反馈的。
好呀，吃了之后我们再交流。
好的好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款是我们上周西莲老师打样的一款蛋糕，就是因为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个人其实也蛮怎么说，保守老派，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
那我们很match，
所以我基本上会关注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质朴跟本味，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一些对样子的要求我没有那么的关心，就是它样貌不会太多的成为吸引我的一个特质。但是我们周五西点部老师做的那个蛋糕真的太可爱了，就是它图片没有办法展示它的可爱，但是你看到实物就会觉得特别的可爱，对，超级心动。它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开发灵感，所以可能我不方便过多的一个展露出来，但是就是你就会发现，哇，就是有趣，哎，就是突然之间一个产品它单形态这方面的一个有趣可以给你这么强的一个击中，就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你用心跟研发还有创意的那种最本真的可以直击人心的力量，就一下就击中我了。然后你去尝试的时候，因为它做了是有大概八九层吧，主要是四个主味型，然后吃下来就觉得哇，真的好好吃，然后又可爱又好好吃，就是让一个不是特别有少女心的人突然觉得哇，太棒了。
对，这对不是少女心项目，我去看日本的陈列，哇，这粉色也太好看了，我原来都不爱看粉色，我的粉色是什么东西。对，就这种感觉，就是直观的那种的，颜值还是蛮重要，是不是？
对对对，就真的是
有一定的作用。
对对对，你突然之间 get 到了那种就是直击人心的那种输出。对，这就是我最近心动的两款包。
哦，我最近心动的包其实啊，我这刚刚还想了一下，我发现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我最近吃到的比较好吃的跟烘焙有关系，就是我昨天买到的绿豆星期六买到的绿豆饼，就那个绿豆饼我已经加入我的收藏夹很长时间了，然后昨天终于就是离得比较近，然后去买了它，就是然后吃到三个口味，就是绿豆、红豆和黑豆，就它本身的饼外皮就饼就比较掉渣的那种酥饼，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油，然后里边的味道我觉得都是比较还原它那个豆子本身，然后绿豆呢就比较绵密，红豆是稍微有一点颗粒感，但其实你也看不到那种红豆豆子本身吧。然后黑豆的味道就是也是淡淡的，我觉得都很好吃。我吃下来我应该最喜欢绿豆和黑豆，红豆会稍微有一丢丢甜，但其实我如果下次买应该还是三个会一起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
嗯，好像是说它的馅料也是限制的，
反正现场反正能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柜台，反正你从他那个窗口也能看到他们在里边也在那个包饼，然后可能放我回去烤啊这样子。
那我想要分享的这次有两款，一款是我们上周刚刚打样的，就是那个黑芝麻吐司，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黑芝麻爱好者，所以然后我们就是在烘烤的时候，那个香气就已经从技术部那边传到我们就是市场部这边，就整个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然后我们当时应该就是后来技术部的老师也有介绍说他是有用到芝麻粉、芝麻酱以及芝麻本人，就是三重芝麻，所以这个风味也是非常有层次的。然后但我们吃的时候因为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所以其实它还没有凉透就开始吃，所以它主要就是那个香气有冲击到我，然后它那个胚体可能还没有到达一个说最好的食用的这样的一个时点，但就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哎，那感觉你会喜欢阿雪做的那个黑芝麻碱水。 我已经好久没吃了。
那什么时候上我们一定要试一下。
这两天没有，因为不是之前有新人这样潜水吗？然后想试两块产品能够一起回归，但是现在买到的 GGF 的杏仁膏普遍不太行，我拿到又退掉，拿到又退掉，我再换批次看看，就是东西不太行。
另外一款是之前就是云南的一家面包店，是细野面包，然后给我们寄的野生菌乔巴塔。然后因为它那个野生菌上面是就自己炒的，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菌子本身就是很好吃又很当季的一个食材，然后它只经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调味，就加了一点辣椒，加了大蒜和盐吧应该是，然后那个调味就非常棒，就炒得很香。其实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面包它拿过来的时候，它应该也是怕比较容易坏嘛，所以它是把它抽真空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吃的时候是给它复烤了一下，但它其实那个面包因为被真空这样子包装之后，它就被压得比较扁，对对对，然后我们复烤之后它其实很难说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就是最最好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当时第一次吃的时候呢，可能主要吃的是这个是惊艳的是菌子这一部分，而且我当时是因为阳过之后就是味觉刚刚开始恢复，所以就一下子有被刺激到一下，就觉得好像回来了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后来第二次吃的时候，因为我们冻了一些嘛，然后想说后面可以再尝一下，然后我们第二次吃的时候是给它蒸一下，就没有用复烤的方式，是给它放在蒸烤箱里面，然后再给它进行一个回温，然后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主观的一个感觉，说因为蒸过之后所以它好像恢复了一点那种水汽，然后包体可能可以回复的更多一点点，所以吃起来会更加蓬一点，所以整体上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搭配。
而且我觉得蒸了以后感觉相比于直接复烤，整体的内部的组织的恢复也会比较好一些，老化感觉老化这块也会恢复的比较好一些。
所以像这样子如果要为了让食材可以就食安问题少一点，可以保存的更好，然后经过这样真空包装之后，它的一个复烤就是后续第二次加工的一个推荐方式，可能就是可以考虑一下用蒸的方式。
蒸欧包其实还真的蛮好的。
好多人就是贝果跟香椿类的也会蒸来吃。
对，我觉得香椿蒸的效果还蛮好的，但是我贝果个人真的不太喜欢蒸。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愉快的一期。好呀，那谢谢阿雪。
谢谢阿雪。
感谢。
谢谢兔子，谢谢蘑菇，谢谢水水。
好呀，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感谢大家收听。吃包编辑部是 CIB 推出的一档聊烘焙的播客节目。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搜索吃包编辑部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 CIB 烘焙技术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我们下期再见。